很高兴可以再次跟弟兄姐妹们见面。说这句话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很惊险的旅途，从那个惊险的旅途当中回来，就更感觉到哇，在美国的服事真的是太平安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和华赐平安。这一次我跟义生跟威坚，我们三个人一起到西北短宣，然后经历了许多，也看到神特别的保守，也看到 那里有许多的需要。我就简单的介绍我们其中某一天的行程。那天一大早我们要从一个县城到另外一个县城，距离差不多是120公里。因为我们那一天行程很紧张，所以我们下午6点就要坐火车离开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所以我们就算好早点出去。所以当地的弟兄呢就看了地图，看完地图之后就选择了一条比较近的路，120公里。所以我们算好120公里，如果我们以40公里的时速来走的话，也就最多就3、4、12哈，就3个小时可以走完。所以我们就决定采取抄近路哈，就要走了。所以我们沿途就开始问人家怎么走，所以就开上路了。然后第一个问的时候，那当地的那个人就有点惊讶的说，你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然后但是还是很好心的告诉我们说，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向右转。然后我们以为，我们三个人跟那个司机都以为走到那个路的走那个尽头的时候是很短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那个尽头在哪里。那个尽头是在3个小时之后的。走到那，哦，原来是这边。然后我们就开始上去了。然后我们最后120公里的距离，我们走了5个多小时，走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当然那个风光很漂亮，可是我们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那个风光。等从那个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在最山上的时候碰到几个当地人在挖草药的，我们就问他们说这个海拔有多高，他们说3800。有人马上高原反应啊，之前因为太紧张都来不及高原反应。我是没有高原反应，感谢神。那我们经过那个翻山越岭之后，下到快到山下的时候，我就问后排的，我坐副驾驶是当地的弟兄开车，然后后面两个人哈，威坚跟义生坐在后面，我就问他们说，刚才你们害怕吗？威坚姊妹说，我不害怕，可是那个弟兄开车有点猛，啊，我心里一算，时速都达不到25公里，你说猛不猛？可是当时的情形确实很猛，因为每一次的刹车都要刹住了，然后还往前冲了一段时间，然后底盘好像碰到东西，砰一声，然后才刹住的。可是我知道，因为那个开车的弟兄跟我说，哎，请黄老师哈，他叫我老师哈，请雅各老师哈，跟后面的两个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不是我开车很猛哦，他早就知道人家会说他猛了，他说是刹车不灵哈，哦。我哪敢告诉他们啊，我就憋在心里，我自己一个担惊受怕就好了，我哪告诉他们呢，万一把他们吓出什么状况来怎么办啊，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到山下的时候我才告诉他们说，我就跟威坚说，不是猛啊，是刹车不灵啊，你怕吗？他说已经过去了，现在也不怕了哈。这就是我们。我问威坚你为什么不怕，他说他在 他坐车坐在内侧嘛，哈，旁边是山，他不怕。我说我脚底下都发软了，因为我坐的是什么？这是我拍的哈，我坐的是外侧哈，这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哦，虽然风光很漂亮，这就在我的车旁，我这样拍下去的嘛，你就会看到，并且我又知道刹车不灵哦。当然接下来你会看到风光很好，因为这近距离的你就知道这个是有速度的拍下来的，这是没有速度的，这对比你是知道车速还是有点快，因为它有晃动，但是风光很漂亮。我抓紧时间拍几张照片留念，然后我们在半山腰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就知道刹车不灵了，我就跟那个弟兄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给刹车降温了，所以我们就停在半山上面，我们用两瓶矿泉水哈，去淋那个车的，哇，一下子就气化了，水一下去就变成蒸汽了，哇，那个温度很高，我们就感谢神，我们还是很平安的下山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平安有时候建立在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么危险，根本不知道刹车不灵，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会误会别人，你想想看，时速25公里换算成英里都不到20英里、哦、那个会有多猛。可是你在那里的感觉，你会觉得那个弟兄开车很猛，是因为你看到那个情形，你看到外表的，可是你不知道真实的内容。真实的是因为刹车不灵，他都已经刹到很底了。我跟他说我脚底下发麻、哦、你们可能会以为我很害怕，可是我其实不害怕，因为这个弟兄我很熟悉，我也知道他在这样的山地开车来来去去，比这个更高的山，他整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开车跑的，我不害怕。可是我为什么脚底会发麻？因为我有恐高症。感谢神，我这一次已经是最轻的。以前我常骂师母，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过吊桥的时候，他就会捉弄我，他就会在旁边晃来晃去，然后我就吓得满身大汗，真的满身大汗，脸色发青。当然现在我感谢他，因为有那个经历之后呢，我对于恐高症已经慢慢克服了，所以虽然是在那个悬崖上面，我还可以拿着相机拍照欣赏风光，但是人的自然反应脚底还是会什么，会发软会发麻，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撒龙，说耶和华赐平安，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基甸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说耶和华赐平安。当我们在想到说耶和华赐平安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种很和谐的社会，很社会很气氛很好，大家都能够彼此互相包容，彼此互相扶持，没有敌人来侵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还是我们生活在一种吵吵闹闹，整天还要提心吊胆，怕别人来抢走我们的财物的情形呢？我们先来读几段圣经，因为经文很长，从第一节到第40节，其实包括第七章、第八章到第八章结束整个故事，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全部的来读，我们就挑选几个地方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播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追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 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这个国内是以色列的国内，也就是迦南地，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贫乏，就呼求耶和华。我们跳到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米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我们跳到第二十二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为什么基甸筑一座坛，给他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的平安是否跟我们所显现的平安是一样的呢？当我们说到沙龙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在中国大陆，你走到某一家理发厅的时候，它叫沙龙啊。你可能会去到某一个讲座，它叫做文化沙龙。是的，我们现在谈论到沙龙的时候，许多时候是这个意思，这是现代的沙龙。但这个沙龙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沙龙，这个沙龙是16世纪的时候意大利，所以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沙龙是来自意大利的音译，不是希伯来文的音译，是14世纪18世纪在法国流行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沙龙是什么呢？有一些人为了共同的兴趣，去邀请某一些人在他们家的客厅里面来一起讨论，一起为着自己共同的话题，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坐下来在那边交流，然后彼此来修造，彼此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现在呢，有一些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文化沙龙啊，这样那样的沙龙在出现。但是这个沙龙呢，不是圣经里面的沙龙的意思。圣经里面的沙龙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甚至犹太人很喜欢把这个名字这个词用在他们的名字上面。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有一个沙龙将军，你们听说过沙龙将军吗？那是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时候，当埃及兵因在赎罪日的时候突然攻进来，把以色列人包围的两个军团越过苏伊士运河把他们包围了。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危在旦夕的时候，神就使用了沙龙将军，让他看到两个军团的夹缝当中有一条路，那个是他们防守的弱点。这个沙龙将军就指挥他的坦克部队从那个夹缝当中就直接穿插过去，直接把埃及的导弹也越过苏伊士运河，那是以色列军队第一次越过苏伊士运河，把埃及的一个军团包围在西奈半岛上面，解救了以色列人的危机，使得以色列整个国家有了平安。有时候沙龙是这样，也是神要使用的。圣经里面的沙龙到底是怎样一个意思呢？沙龙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最常被翻译的就是平安。根据英文钦定本的翻译，圣经里面旧约总共出现207次，有170次被译为平安 peace， 平安。这个平安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有60次是在描述一种无忧无虑的境况，人们可以在那里安然居住，很平安，可以得享安息的地方。那个地方有时候就像我的母亲坐在我开车的后座上面，那是给我最大的安慰。我母亲是唯一能够在我开车的时候在后座睡觉的人，包括师母都 没怎么睡。哎，我母亲觉得我开车是最平安的那种心境，她可以在那边睡觉，哎，是一个你可以安然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和谐生平完美的居住的场所。这是一种沙龙的情形，这是一种平安的景观。这不一定是五星级的酒店，这也许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狗窝。这样的你可以在那边安然居住的景象，就是神所描述的这个沙龙。而从本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来看的话，他是在说这是惧怕、恐惧、担忧的反义词。因为基甸一开始他并不能平安，因为他很害怕，因为米甸人、因为亚玛利人、因为来自东方的人常常要来欺负他们，因为他们一来的时候就像蝗虫一样的，哇，成群结队的把他们的出产全部抢夺去了。所以他的心里没有平安，他的心里有的是战争，受到敌人侵扰的。而当他说耶和华沙龙的时候，是没有战争，不受敌人侵扰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当他使者跟他说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说怎么会有可能呢？因为神同在怎么会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可是当基甸发现说这是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话的，并且耶和华的使者用话安慰他的时候，他就马上领受到的那种光景，他就筑坛献祭，给那个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圣经其他地方也同样的把它译为什么呢？隐含着以人的完美的无裂缝的和谐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其实这个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人与人。这个人与人包括夫妻之间的，包括父子之间的，包括儿女之间的，包括我们的同事，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包括所有一起同工的执事们、小组长们，其实是最复杂的。可是我们都渴望有一个能够了解我们的。当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我巴不得他是一个我的知己，我不用说话。我这个人是不大喜欢解释的那种个性，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哎呀，我们生活这么久了，你应该，我一皱眉头你都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的。这种知己，感谢神，在我的生命中我有几个这样的知己的。我们的服事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很靠近的，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在那边聊天谈话，不用彼此设防，我也不用他会把我的一些想法去告诉别人。这样的知己包括师母在内，这是一个。所以圣经诗篇41篇的第九节就把它翻译成知己，因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很平安，因为他是你的知己，你也不用提防他会陷害你，你也不用提防他会骂你会伤害你。这是一个很美好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一个。你说什么话， 你在教会里面，你就可以安然的在那边睡觉。这是一种以神立业后的结果。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但你要显大岁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去。这是一个平平安安的，更是体现在神以人所立的平安之约，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你们。这是来自于神的平安，这是圣经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一种心里没有惧怕、恐惧、担忧、无忧无虑、和谐生平、完美的，不必去担心有凶杀的出现、敌人的侵扰和战争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哎，那基甸是在什么样一种情形之下，他能够立坛筑坛献祭说耶和华撒龙呢？是否基甸当时就是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其实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基甸所处的环境恰恰与这样的一个耶和华撒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基甸能够在那里筑一个坛献祭说耶和华撒龙，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基甸所处的关键是怎样的一种关键。基甸所处的关键是不断悖逆的以色列人。当我们看整个四世纪的时候，你会看到的是几个恶性的循环，最起码有七次甚至更多，因为四世纪里面记载的并不是每一件都记载得很详细，但有七次特别的详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给米甸人手里七年。又行，这是一个重复出现的。四世纪所记载的以色列民的光景是怎样光景？当他们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之后，赐给他们那么好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每一次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掀起外邦人来教训他们，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受到外邦人的欺负的时候、凌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而这个时候耶和华又掀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当我在美国20年的时候，我再回过头去看20年前我刚来美国的那个景观，更是从其他的长辈们，他们更早来到美国的，30年前、50年前、60年前，我最多听到60年前的光景。那个时候的美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越来越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发生，越来越远离神，这个国家开始衰败了。从我个人的角度，神有没有兴起外邦人来教训他们呢？教训我们呢？我看到有弟兄在点头。是的，神也同样兴起外邦。这个不是神要来跟我们作对，乃是像士师时代一样，神要来提醒我们，要来呼唤我们，让我们重新去呼求，向耶和华神呼求。当我们开始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会兴起神的仆人来拯救这个国家。同样的，回到3000多年前的时候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七次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圣正恶的事，甚至我说更多，因为四世纪里面提到七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可是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还是兴起事实多次多番的拯救他们。神不愿意他的选民继续作恶下去，神使用米甸人、亚玛利人跟东方人教训他们，导致以色列人极其贫乏。这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跟我们好像有点不一样，神会兴起外邦人，而这些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又开始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对他们说话。在这个时候，四世纪的第六章，神就再次兴起士师米甸来拯救他们。而米甸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会想到神会兴起谁呢？神会兴起黄牧师吗？我希望神来兴起我，可是到今天好像还没有。神会兴起在座的哪一位弟兄姐妹吗？我希望神会兴起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我们来看看基甸是怎样一个人。基甸是一个自卑胆小的，他是缺乏安全感的，因为他的周围环境可以看到他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所以他就趁着敌人退去的那个一个间隙的时间，赶快去种点东西，赶快去收拾一下东西，要不然等一下又被抢走了。当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的时候，他说他感受不到是有神的同在，如果神同在怎么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所以他的内心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并且他自己也略有自卑的，他自认为家是自贫穷的，并且自己呢是在家族里面是 自微小的。他的这个不是谦虚哦，有时候我们为了装谦虚哈，我们说哎呀不是啦，他是真是发自内心的。你可以看到他筑坛献祭之后，他还几次三番的求印证的，这些举动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是从骨子里面就是没有自信的。所以他现在就说啊，神啊，求你使那个羊毛干的，其他的人其他的都潮湿了。还不相信又要说缓过来，所以他几次三番的求验证才能确定说，哦，原来神真的要兴起我来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基甸他的自卑跟胆小，他看见神的时候是极其害怕的，因为以色列人相信人若看见神的面就不能存活，所以他的内心很自卑。神如何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呢？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恶的事，不听从神，但神让他们开始呼求了。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是美好的信息。当我们愿意回转，当我们愿意面向神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乐意接受人的悔改。所以我们相信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乐意接受人悔改的神，要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以前在神学院教导学生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说，我对一个某个学生的容忍是三次，我找他谈三次之后，如果他不改变，我就不能再花时间了，因为那么多学生我没有时间。我就明白的跟他们说，我最多会同样一件事情我会找你三次，到三次你还不改，那我就放弃了。可是神不是黄牧师， 整个四世纪里面记载的最少七次，可是在从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神对整个人类的他是无数次的这样给人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呼求，神就乐意接受悔改，并且神会兴起人来拯救他们。神拣选人的标准很特别的，非常非常的独特。基甸是一个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人，可是在神的眼中说基甸是一个什么大能的勇士，连基甸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是大能的勇士，神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是可以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民的，一个在以色列众支派当中最微小的，在家里面最微小的，哎，神偏偏选中他。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在拣选人的时候很独特。从四世纪当中我们会看到神有时候会拣选天生的力大无穷的参孙，从母腹当中就拣选他，使他生下来之后就有过人的力量。可是神也会拣选一个别人家的小媳妇底波拉，一个妇人，神来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民。更特别的是神还拣选妓女的女儿的儿子，他都被赶出去了，说你这是妓女生的，把他赶出去了。耶和他，神还拣选他。这一次神所拣选的是自己很自卑的，觉得自己很无用的这样的一个基甸。所以神拣选人的跟人很不一样。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可能举行一个比武大会哈，然后挑选一个武状元出来，这是人的做法。可是神更看重的是人的内心。我们从基甸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自卑来自于他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可是当他一听到使者对他说话的时候，意识到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马上领受到那种来自于神的平安。他在环境还没有得到改变的时候，他就能筑坛献祭说耶和华撒母，耶和华赐平安。当基甸意识到神的同在，当基甸领受到神安慰的话，你放心，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基甸就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这一次28号我去福音迎接师母的时候，所以我很高兴有幸参加他们那个营会 的结束典礼、今年只有一个人敢于上台做见证，可是那个姊妹的见证让我很得安慰。她是一种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睡觉的那种特性，所以他们家几家出去度假的时候，他们描述他怎么样几个晚上不能睡觉，其实到福音营的头几天他还是不能睡觉。可是当他那一天下午节制信主之后，那天晚上是他有史以来不是在自己家中而是在外面可以睡到闹钟把他吵醒的，他感受到神的同在，他感受到有神的平安。这正是基甸当时所感受到的。环境没有改变，还是住在营会里面，可是他可以安然入睡。哇，那种信心就像基甸一样。 所以基甸可以在那里，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他就能筑坛献祭。所以我就问大家，我们平安吗？当我们的汽车走在陡峭的山路上，一眼望下去万丈深渊的时候，而且你知道刹车不灵的时候，我们平安吗？我问一声弟兄，你害怕吗？他说没有，因为他坐我后排，所以他的环境跟我差不多。他说没有，因为他不相信神叫我们三个人去那边是送死的，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所以神会保守我们。哎，有神的同在，在那个环境当中，当我们下山之后，走到那个泥地上面，没有路了，水泥地都没有了，两个县城交界的地方，有10公里的地方，有3个岔口，我们没有地图，我们举目看不到任何一个人。我们凭着信心，那个司机问我说，雅各老师走哪边？我说这边。他就走这边，又到下一个岔口，又走哪一边，又凭着感觉说这边，可是我的内心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就没有路，真的没有路，泥地，好容易碰到一个村民，我们远远的问他那个地方怎么去，他就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要往哪里去啊，但我们就凭着信心在走。我们很奇妙的在3个岔口都选择正确的道路，按时到了指定的地点，当然没按时了，因为对方已经挨饿1个半小时，等着我们吃午餐，但是还是平平安安的到。因为我们有使命，我们在那个环境，最后我们坐下来在交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害怕？我说有，我有点担心我们走错路，因为是我指的嘛。可是他们都对这个牧师瞎指路还都很放心，他们说没有害怕。我们就这样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回来。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平安吗？今天我们住在 Naperville 这个地方，我们住在芝加哥的西南郊这个地方，我们平安吗？当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国三日这个长周末的芝加哥地区至少8个人遭遇枪击死亡，25个人在枪击中受伤，你会觉得我们居住的环境平安吗？26号晚上，我父亲去机场接我的时候，每一个拐角，每一个高速公路的出口，我都看到有便衣警察的车，因为那个车没有写上 police。我看到穿着那个马甲的警察把我的车拦下来盘问的时候，我在说到底发生什么。所以当我回家去看新闻的时候，这个周末是那么的恐怖。在过去2-3年的时间，芝加哥地区遭遇枪击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战争所死亡的人数。你说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平安吗？我们还觉得我们所居住的环境是安全的吗？我们内心感受到平安吗？当我今天告诉你这么多人在上个周末所发生的事情，你会不会回去的时候给自己的窗户也加上一个防弹玻璃呢？你还敢不敢开车去芝加哥 downtown 呢？我们平安吗？我们的环境似乎带给我们不安，我们的经历似乎带给我们不安，可是我们愿意拥有来自神的平安吗？ 这个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得到改变，这个平安是我们可以向神不断的去祈求的。我们遭遇的许多的不平，我们遭遇的许多的攻击，我们遭遇的一些外在环境给我们的影响，我们遭遇我们内心的违背神的事情，我们可以向神呼求，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我们自己也愿意远离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是否愿意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内心被改变，被重新塑造？当基甸听到神使者对他所说的话，他马上感受到来自于神的平安。有时候我们也更像基甸一样，现在感受到平安，哎呀，主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觉得很好，回去之后又回到社会上去了。基甸也是这样哦，他筑坛献祭之后，可是神交给他任务的时候，他还是不敢相信的，他几次三番的向神求印证。我们也可以的，向神怎么求印证？我们真的静下心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现在我们教会也面临着主任牧师的聘牧，我们也真的需要静下心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抛弃我们所有自己的意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祈求，求神给我们印证，到底刘同书牧师是否合适，到底我内心所要的是什么，到底我们教会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抛弃我们自己的意思，单单仰望在神的意思，我们可以做到吗？我希望从今天开始，直到执事会，直到会众投票决定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祷告当中，我们都来寻求神。我们更是可以效法基甸一样，如果我们信心不够坚定，我们可以不断地向神求印证，我那一票该怎么投，不是我的意思，乃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呢？如果我们可以，当那个投票出来的结果，不管是怎样一个结果，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我们也都相信神会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基甸的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善，你会看到都没有，还没有，基甸面对的能力还是那么不自信，所以他需要几次三番的去求印证。但因着神的同在，有神的安慰，他感受到平安了。我们同样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能够去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同在。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来自于神的平安。这个平安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说的，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就可以像那一位姊妹一样，环境没有改变，可是她可以睡到闹钟响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你借着基甸特别的经历，你让我们看到，只要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来自于神的平安。只要神你继续在掌权，我们遭遇任何异样的事情，都有神你的美意。我们将我们的片目恭敬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我们 们求神你来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我更是希望当我们执事会投票的时候，我们投出来的结果是完全所有的执事都是一样的。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单单定睛在神你的身上，单单定睛在神的旨意，抛弃我们心中各样的缠累，抛弃我们所属的环境，我们对神有信心，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周围的环境虽然没有得到变化，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平安的，是安闲的，是没有争闹，没有惧怕，没有担忧，是有无忧无虑的。求神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这不是高不可及的，这完全是我们措手可及的。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